宝宝到底用不用把尿？老一辈的人认为必须给宝宝把尿，不然宝宝就不会憋尿，长大了还是会尿床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否需要给宝宝把尿。如果爸妈给宝宝把尿的目的是少用一些纸尿裤，或是少洗一些尿布，那把尿很有意义。而且把尿还能为以后宝宝自己大小便奠定基础。但是如果想通过把尿让宝宝很早就学会控制大小便，从来都不尿裤子，那成功的概率不会很大。大部分宝宝在1岁半到2岁之间，膀胱才能发育的能憋住尿了，才能明白自己必须上厕所时的身体感觉信号，并会提前告诉爸妈，到那时宝宝才准备好了。真正的大小便训练最好从那时开始。如何给宝宝把尿？一、观察宝宝，了解他的排便模式。宝宝一般什么时候排便？多久排便一次？他总是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排便，比如刚刚睡醒的时候，还是会在必须排便的时候做出某些特定的声音、动作或表情。二、当你的宝宝发出典型的即将排便的信号时，你用双手从后面轻轻地分开宝宝的双腿，扶着宝宝凌空坐在马桶、尿盆、痰盂等上方。如果宝宝还很小，竖头不是很好，就让他的头、颈、背舒适地靠着你的一侧胳膊或是你的腹部。三、在宝宝排便时，你要发出嘘嘘的声音，或是其他类似水流的声音，或是说尿尿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在这个声音和排便之间产生关联。四、每当你发现宝宝要排便时，摆好把尿的姿势后，你都要重复这个声音，直到他排便结束。时间久了，你的宝宝就会把这个声音作为要排便的信号，把自己要排便的意愿跟把尿联系起来。五、晚上睡觉时，在床边放个尿盆，晚上宝宝醒来吃奶之前，或是有烦躁表现的时候，就给他把尿。妈妈也可以在晚上给宝宝带兜尿布，不过这可能会让一些宝宝对把尿这件事感到混乱。如果你想让宝宝光着屁股睡觉，别忘了在他身下垫2-3块防水尿布，以防他尿床。当他尿湿后，可以轻轻地抽出最上面那块防水尿布，这样可以尽量少打扰他的睡眠。如何在冬季给宝宝洗澡？给宝宝洗澡一定不能让宝宝冻着，因此务必使房间温暖，没有穿堂风，而且把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，放在手边。澡盆、大毛巾、婴儿皂、洗脸毛巾、棉花、干净尿布、尿布衬、换尿布的工具和干净衣服。一、一定要记住先往澡盆里倒冷水，然后再加热水。在把宝宝放入水中之前，先用肘部或手腕的内侧试试水温，水不应该太凉，也不应该太热，而应该是温的。如果没有把握，可以用温度计试一试。二、给宝宝脱掉衣服，但是别脱掉他的背心，这样也就不冷了。用宝宝洗液清洗包尿布的位置。三、脱掉宝宝的背心，用毛巾把它安全地包好，这样他就不会害怕脱光衣服了。洗眼部、耳朵和鼻子。四、用脱球的方法将宝宝抱在澡盆上方，给他洗头，彻底冲净后擦干。五、拿掉毛巾，用左前臂托住宝宝的双肩， 用手搂住宝宝的肩和腋窝，用右臂搂住宝宝的双腿，托住宝宝一侧的臀部，轻轻将宝宝放入水中，让宝宝面对着你。六，让宝宝保持半坐状态，使其下半身浸入水中，而头部和双肩露出水面。用空着的手给宝宝洗澡，洗澡时要一直保持微笑，并且和他说话。洗好冲浸后，用空着的手托住宝宝的臀部，轻轻地将其抱到毛巾上。七，将宝宝沿毛巾的对角线放在毛巾上，折起下面的一角包住宝宝的双脚，然后将两侧包起，为宝宝擦干身体的时候将宝宝搂抱一下。尤其要注意皮肤的褶皱部分，要轻轻地将宝宝擦干。宝宝冬天的穿衣原则，冬季宝宝到底要穿多少才合适，是很多妈妈都想知道也一直弄不清楚的一件事。看了下面的实战穿衣方案就知道了。更换内衣。一，准备柔软的厚浴巾或宝宝浴袍，前排是连体衣一件。二，调好室内温度，把浴袍和要穿的衣服用吹风机、取暖器等先预热，以妈妈的脸接触不感觉衣服凉为宜。三，注意妈妈的双手也要是热乎乎的，感觉冷的话用热水浸泡一会儿。四，将预热的浴袍和内衣平摊在平坦柔软的地方，快速把刚洗完澡或刚脱掉衣服的宝宝包进浴巾内。五，打开上半身，依次穿进两只袖子，扣好扣子。六，用浴袍盖好上半身，将下半身穿进衣服里扣好，这样宝宝的内衣就穿好了。合理的衣物搭配方案，举例。一，贴身穿一件棉质细带的上衣，细带的衣服贴身穿比较舒服。二，穿上棉质内衣比较方便穿脱。三，穿棉薄上衣，冬季更换尿片时能保证上身暖和。四，有必要的话再加一件背心。五，穿较长筒的袜子，可以很好地保护裤子和袜子连接处的皮肤。六，加保暖透气的厚外套，外出要给宝宝戴上帽子，披件棉斗篷或是厚毛毯。宝宝衣服怎样清洗？衣服对于宝宝来说，除了色泽干净整洁以外，还特别要注意清洗的质量。洗衣服似乎很简单，其实若清洗方法不合理，或衣服上有残留的清洗剂，都会刺激宝宝的皮肤。宝宝的衣服单独洗，全家人的衣服混洗很容易将成年人的某些疾病传染给宝宝，因此将宝宝的衣服与大人的衣服分开清洗，可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交叉感染。内衣和外衣分开洗。作为宝宝的贴身衣物，内衣多是棉的，更应该保持干净，而外衣比内衣更容易藏污纳垢，因此必须分开清洗，最好手洗。洗衣机里藏着许多细菌，宝宝的衣物经洗衣机一洗会沾上许多细菌，这些细菌对成人来说没问题，但对宝宝可能就是小麻烦，如皮肤过敏或其他皮肤问题。如果买个小型洗衣机专门清洗宝宝的衣物，会是个不错的办法。选择婴幼儿专用的洗涤剂清洗。在选择洗涤剂时，尽量选择婴幼儿专用的衣物清洗剂， 或选用对皮肤刺激小、加酶的洗衣粉，以减少洗涤剂残留导致的皮肤损伤。用温水加适量的洗涤剂，浸泡10至20分钟后再洗，然后彻底的冲洗干净。注意按照商品标识的洗涤说明洗涤，比如稀释的比例、浸泡的时间等。漂洗一定要干净，无论用什么洗涤剂洗，漂洗都是一道不能马虎的程序，一定要用清水反复洗两三遍，直到水清为止。如果没有彻底的将残留在衣服中的洗涤剂清洗干净，宝宝很容易出现皮肤损伤，特别是一些内衣内裤表现更为明显。在阳光下晾晒衣服，衣物放在阳光下晾晒，虽然阳光可能会缩短衣服的寿命，但能起到消毒作用。宝宝规律的作息，宝宝这时候每天的睡眠时间为17至18小时，白天睡3次，每次睡2至 2.5 个小时，夜里一共可睡10个小时左右。三个月的宝宝日常作息表，时间安排和生活内容安排。6点至6点20喂母乳或配方奶，6点30至9点睡觉，9点至9点20喂母乳或配方奶，抚慰鱼肝油，9点30至10点户外活动，进行日光浴，做做宝宝被动操等，10点20至12点睡觉，12点至12点20喂母乳或配方奶，12点30至15点睡觉，15点至15点20喂母乳或配方奶，15点30至16点户外活动，进行日光浴，做做宝宝被动操等，16点至18点睡觉，18点至18点20喂母乳或配方奶，19点20至19点40做做宝宝被动操洗澡，19点40至23点睡觉，23点至23点20喂母乳或配方奶，23点20至3点睡觉，3点至3点20喂母乳或配方奶，3点30至6点睡觉。训练宝宝翻身，三个月的宝宝主要是仰卧着，但已有了一些肌肉的运动，因此要在适当保护的情况下才能使宝宝活动。一般三个月的宝宝能从仰卧翻到侧卧，这时父母可训练宝宝翻身。如果宝宝有侧睡的习惯，学翻身比较容易，只要在他左侧放一个有意思的玩具或一面镜子，再把他的右腿放到左腿上，再将其一只手放在胸腹之间，轻托其右边的肩膀，轻轻在背后向左推，就会转向左侧。重点练习几次后，父母不必推动，只要把腿放好，用玩具逗引宝宝，就会自己翻过去。以后可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宝宝从俯卧位翻成仰卧位。如果没有侧睡习惯，父母可让宝宝仰卧在床上，大人手拿宝宝感兴趣能发出响声的玩具，分别在宝宝两侧逗引他，并亲切地对宝宝说，宝宝看多漂亮的玩具呀。训练宝宝从仰卧位翻到侧卧位，宝宝完成动作后可以把玩具给他玩一会儿作为奖赏。宝宝一般先学会仰卧翻身，再学会俯卧翻身，一般每日训练2至3次，每次训练2至3分钟。提醒，翻身是宝宝的第一个大动作，俗语有3翻6坐8爬， 但实际上，宝宝翻身的时间不是固定的，是因人而异的。有的宝宝在3个月之前翻过一次之后再也不翻了，有的会不翻身而直接开始坐或站了，有的可能学会站立后再开始翻身，有的宝宝因为一些外部因素而讨厌翻身。总之，不是所有的宝宝都会在3个月时翻身，所以宝宝不翻身，父母也不必过分紧张。只要坚持上边的训练方法，相信宝宝很快就能学会翻身。妈妈病了怎么喂养宝宝？如果是轻度的感冒，妈妈戴上口罩后照样可以喂奶，妈妈也可服用一些抗感冒的药物，如感冒冲剂、板蓝根冲剂等。感冒重时，妈妈会发热，终身不适，此时为了产生足够的乳汁，妈妈需补充足够的营养，多喝水和进食易消化清淡的食物，如牛奶、稀粥等。病后应隔离。如果妈妈患有轻微疾病，可继续母乳喂养，只是喂养时要戴上口罩。患皮肤疾病时，要避免宝宝皮肤与患病处接触。患消化道疾病时，一定要勤洗手等。只要不是乳房局部感染，引起妈妈患病的病菌很难通过乳汁进入宝宝体内，而妈妈对抗各种病菌产生的抗体却可以通过乳汁进入宝宝体内，增加宝宝对抗疾病的能力。妈妈可以吃药吗？哺乳妈妈可以服药，虽然乳汁中不可避免带有药物成分，但要比血液中所含的浓度要低很多。但是服什么药以及剂量，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。有些药物如环丙沙星类抗生素、抗凝血药物、治疗神经或精神病的药物等，要避免服用。否则对宝宝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。什么时候恢复哺乳？吃过药的妈妈应该在停药2至3天后再重新开始哺乳，以避免乳汁中有药物残留。同时，妈妈不必担心母乳量因此减少，因为乳房需要一个逐渐恢复期，而且这次增加的速度会远远超过宝宝出生后第一次哺乳的时候。宝宝吃了配方奶还会吃母乳吗？妈妈大可放心，很少有宝宝会这样。母乳永远是最受欢迎的，万一出现了拒绝母乳也只是暂时的，妈妈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小方法。一，在宝宝比较饿的时候重新开始哺乳。二，让宝宝的嘴充分接触到妈妈的乳头。三，先挤出少量乳汁涂抹在乳头周围，让宝宝闻到母乳的味道。用不了多一会儿，宝宝很快就能重新开始吸吮，这是宝宝的本能，更是母子之间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。波浪鼓游戏。在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，宝宝的小手比嘴先会说话，他们往往先认识自己的手，有许多时候他们会两眼盯着自己的小手，很仔细地看个没完。因此，手是宝宝认识世界的重要部位。游戏物品，波浪鼓或其他可抓握的玩具，游戏方法，妈妈将宝宝放在床上，用波浪鼓柄碰触宝宝的手掌，让宝宝的小手握住波浪鼓2至3秒钟不松手，也可以换一些其他的玩具让宝宝抓握。给妈妈的话，妈妈可以通过这个游戏训练宝宝手指的灵活性，如果手指灵活性的练习不够，他的精细动作发展能力可能会因此落后。提示：伸展手指， 爸爸妈妈可以抚摸宝宝的手指，和宝宝玩数手指的游戏，边数数边一根一根轻掰手指，让宝宝舒展开，让他的手指得到放松。当然，脚趾也一样可以帮他放松。宝宝可以抱出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宝宝可以抱出去晒太阳了。只要保证每天晒2个小时太阳，就不需要吃钙片了。吃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就可以了。宝宝满月后要去医院进行疫苗的预防接种，之后就可以由家人抱着出去玩了。但是这一时期的宝宝体温调节能力还很弱，所以最好只在室内外温差不大的时候带宝宝外出。从宝宝出生2个月后，就要每天都带出去散步了。慢慢的，宝宝对室外空气也比较适应了，在宝宝的脖子还不能直立之前，还是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外出。满3至12个月就可以有规律的外出了，这个阶段的宝宝就可以每天外出了。室内外温度冷热交替，有利于预防宝宝的咳嗽和感冒。但是这个阶段的宝宝容易疲劳，如果坐车的时间很长的话，宝宝就会觉得不舒服，所以尽量选择不太远的地方出游，人多或声音嘈杂的地方也会让宝宝受到噪声的干扰，导致免疫力低下，容易生病，也应尽量避免。12至24个月坐婴儿车外出比较适合。1岁多的宝宝外出可以选择的地方就相对多了，但是如果让宝宝长时间自己走路，宝宝的体力会吃不消，如果让爸爸妈妈一直抱着也很辛苦，所以选择婴儿车外出就方便多了。但是需要注意选择平地多的地方，外出时间以1至2小时为宜，不要让宝宝太兴奋，会使体力消耗过大。提醒：需要给宝宝戴帽子的情况，首先要根据天气的情况来定，再者还要考虑宝宝的身体情况。如果宝宝外出时经常戴帽子，无论是无风天气还是气温略低的天气，都需要给宝宝戴上帽子。另外，在宝宝身体健康的情况下，无风或只是阵阵微风的天气时，并且气温在5摄氏度以上的晴朗白天，可以不用给宝宝戴帽子，经常带着宝宝出去散散步，让宝宝接触外界自然的天气，对宝宝的健康发育有好处。